是，
就读这里。
好，我们读一节经文然后我们就开始，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4章的11节，在启示录第4章的11节就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着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启示录第4章第5章，有2种讲法，一个是天上的敬拜，第二个有的人解释为犹太会堂就是这样是吗？哎，敬拜的因为犹太人相信，包括新约圣经中也讲，我们在地是吗？哎，又在天，但是无论如何，哎，我们一同考察，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今天在这安息圣日的时候，我们再次来查考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在主日的时候在拔摩岛被圣灵感动，主，我们就晓得，不管是我们在使徒约翰年老的时候，在他被放逐拔摩岛的时候，在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得享主日。我们都能够进入主为我们设立的安息，特别是耶稣为我们所埋属的。我们都能够在地上，也都能够得见、观看天上的门开了。主，我们听到你号角的声音再次响起，呼召我们来归向你自己，呼召我们的敬拜和侍奉，包括我们的生命，万国万邦。都要来到你的面前，都要归荣耀颂赞给你，都要发自内心的，和天使同唱，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主求你使我们得见你自己，得见你的创造救赎，如何在基督里，如何借着你的启灵，借着你的教会，都能够得到成全。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启示录第四章第四章我们到第八章的第一节讲到这七印所以在第二章第三章中我们分享了七个教会七个教会就是指上帝的子民。然后启示录的第一章就是特别讲到主耶稣基督为世上君王的他是与我们立新约的设立者。然后第二个部分就讲到这个约米也就是说这七个教会既包括当时世世代代的七个教会也代表那个时代，也代表我们的教会都是上帝的什么子民。然后这七印就开始反映了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作为上帝的教会我们是怎么敬拜怎么服侍才合乎上帝的什么心意所以我们这地方就讲到伦理性的规定七印印证的有权威有标记的合乎上帝的什么心意的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我们会查到从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章第一节然后基本上我们看就分成这九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讲到被造物以上帝为中心当然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福音派的注释说这个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当然我们知道启示录新约圣经整个旧新约圣经都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都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以基督为什么中保的当然基督也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父、圣子、圣灵所以你就看到，就是看到这个第四章的，我们就看一下第四章到第五章，第四章到第五章是这个被造物以上帝为中心，怎么以上帝为中心呢？我们就简单的先看这个五段赞美诗，你就看到第四章的第八节，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 啊，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停地说啊，当然是啊，也是赞美，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啊永在的全能者啊，当然这地方是以上帝为中心，啊，基督是受膏者嘛，啊，然后我们再看到第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哎，这是以谁为中心？当然也是以上帝为中心，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全名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啊，并且万物是因着你的旨意被叫什么而有的，啊，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九节到第十节，啊，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七卷，配解开七翼，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啊，做祭司归于上帝，啊，这个在地上执掌王权，啊，这个颂歌其中的赞美谁呀？哎，赞美耶稣基督。啊，所以这段颂歌是专门赞美啊耶稣基督的啊，这个啊我们就看到，啊，然后我们看到第一这个啊，接下来再看另外一段这个赞美诗，啊，是在十二节第五章十二节，啊，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啊，尊贵和荣耀颂赞的。哎，有两段是赞美主耶稣基督和救赎的。啊，然后你就看到第五段，啊，也就是第十三节，啊，十三节这个地方就特别讲，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你特别画一些，啊，做宝座的首先是指向上帝本身和羔羊，啊，没有说宝羊啊，羔羊啊坐在中心的啊，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和一些啊神学，关键是还要归回什么？哎，圣经。啊，所以这个地方就说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五段赞美啊，啊，有从上帝开始，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啊，然后赞美上帝与创造啊，上帝创造一切，啊，万有都是按照神的旨意被造而有的，啊，然后第二段、第三段啊，第三段、第四段就特别赞美啊，曾被杀的羔羊啊，他是配得荣耀、颂赞、国度的。啊，然后最后啊，做宝座的和什么？哎，羔羊啊，当然啊，圣灵在这儿是因而什么未显的，啊，但是圣灵因而未显的，我们不能够啊回避圣灵啊，讲到宝座前的什么欺凌，啊，所以说这个赞美啊，啊，有这个圣父与创造，圣子与救赎，啊，圣灵与成全，是由这个三一的框架的，啊，但是在这个三一框架中，我们就只能讲啊，是一个上帝，三个什么而位格。啊，我们是以上帝啊为中心啊，圣父上帝与创造，圣子上帝与救赎啊，圣灵上帝与什么哎成全啊，这些是啊非常重要的。好，啊，这样我们就看这个基本的架构，啊，我们就看到啊有这个啊被造物以上帝为中心啊，整个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章十四节啊讲的就是啊宝座天上的敬拜，啊，然后从这个第六章。啊，到这个啊第六章的十七节啊，讲到这六印啊，中间一段插语啊，第七章的啊一到十七节啊是一段插语啊，然后第啊八章的第一节啊又讲到羔羊解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七境院有两颗，我看见呢站在上帝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啊赐给他们，那接下来七印之后啊就是七号。好啊，今天我们就。啊，进入第三个部分啊，七印。好，这样我们就看到啊，第一幕啊，当然是啊，第一章到第二章啊，是啊，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啊，向使徒约翰什么哎显现啊，然后也包括啊，赐给他信息啊，让他给写信给亚细亚的啊七个教会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啊，第四章开始啊，第二幕开始了，啊，第一章到第三章，哎，讲的是啊，耶稣基督啊，怎么在地上，啊，在教会七个灯台之间行走，啊，然后第四章的时候，啊，开始把我们的心和眼睛，啊，引转归到什么天上，啊，这样请大家看到这个不同的角度，然后我们就看啊第四章，啊，我们就往下啊翻一翻，好。啊，第四章我们就啊一边啊读，我们就一边啊一边讲。我说我观看 见天上有门开了，啊，天门大开，啊，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好像吹号的声音，啊，不一定是吹号的声音，也可能是吹号的声音，但是无论如何是好像听见，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啊，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啊指示你，啊，然后第二件事，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静在天上。哎，这宝座出现了，啊，说，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啊，有宝座，还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比喻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啊，好像绿宝石，啊，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啊座位，啊，其上坐着24位长老。啊，这个长老会在这里开长老会呢，好，然后我们再看，啊，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哇，啊，弟兄姊妹，啊，这24位长老也是代表教会的，啊，就是教会上面的子民啊，啊，在上帝面前也是戴金冠冕的，就是以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底下我们再看，有闪电声音雷轰，啊，从宝座中发出。啊，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啊，这7灯是神的启灵啊，这就解释了神的启灵当然是指圣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镜，啊，说宝座前如同玻璃海，好像水镜。那，啊，这个地方底下我们解释，啊，是否在天上，啊，24位长老。啊，就和上帝之间是否是这样亲密无间呢？啊，这个地方从这个圣经注释来讲啊，哪怕我们在天上的敬拜之间，啊，上帝和人之间要隔着一个玻璃海啊。这个地方我们思考，底下再看。然后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镜啊。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啊，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啊，第一个活物像狮子，啊，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是活物各有6个翅膀，啊，每个活物6个翅膀，啊，六个翅膀就是3对翅膀，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见到1对翅膀的，没有见到过3对翅膀的。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哇，遍体内外都是眼睛，这是指什么呢？啊，这个我们也是匪夷所思。他们昼夜不住地说，还是昼夜不住地说，在那里总是说圣哉圣哉圣哉，上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天上的敬拜中，啊，第一段赞美诗，啊，是完完全全赞美上帝本身的，啊，不赞美别的，啊，就赞美上帝本身，啊，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啊，赞美上帝本身。然后第9，每逢死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匍匐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啊，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啊，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啊，弟兄姊妹，啊，这个地方就是说，啊，中文翻译啊，啊，很难翻译，啊，你就看到在英文经里面说 ，cast their crowns before the throne，cast their crowns 是指什么呢？啊，是把他们的宝座投掷，或者说说一个不是很好听的话，扔在宝座前，那就是说和宝座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啊，并不是说四平八稳的把这个冠冕放在那里，而是 cast， 啊，这个地方啊，我们有翻译不出来的地方啊，但是无论如何啊，大家可以思考，啊，将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啊，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这些万物是因着你的旨意被造什么而有的。所以我们现在啊，啊，你就看到，啊，我们的敬拜常常是啊，以基督为中心，啊，以救赎为中心，啊，如果你回到启示录的话，那首先赞美的是上帝本身，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本身， 啊，当然上帝不排除基督这个位格，但是我们就知道说上帝就是上帝，是三一上帝。啊，第二个，我们的敬拜常常是以救赎为中心，啊，但是圣经中的敬拜呢，是从上帝开始，啊，是从创造开始，然后救赎呢，啊，又是我们 restore 的就是指啊恢复了，啊，复兴了，啊，重新啊回到上帝啊 the order of creation， 啊，重新回到上帝在受造界设立的什么秩序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给大家简单的啊讲啊，然后我们一点点的看啊。今天我们就看这啊十一节，说伺候我观看啊，见天上有门开了。啊，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信心的意象。说在教会里上始终两个解释，啊，一个解释是指，啊，确确实实使徒约翰，啊，在意象中。啊，得见天开了，天门敞开了，啊，使他得见天上的崇拜啊。从字句上来讲，啊，另外也有人从历史的角度讲啊，犹太会堂，啊，当时就是这样什么哎崇拜的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啊一一往下看，和约翰所见到的第一个意象，啊，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教会中行走，啊，第二个意象则是看到天上的敬拜。说弟兄姊妹，天上啊，地上啊，这个不容易理解啊。但是总体来讲啊，我们要纠正的是，我们常常讲基督徒的生活是在地如在天，但是如果要按照圣经记载呢，是在地又在天。这个方面，请大家翻到啊启示录啊，我们翻到不是启示录，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请大家翻到啊《以弗所书》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啊六节，啊，第六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啊，一同坐在天上，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讲得非常清楚，不是将来未来，啊，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啊，一同坐在什么？哎，天上，啊，所以说基督徒的生活确确实实是。在地又在天，这个方面怎么理解呢？啊，你比如说这个啊，美国啊驻啊中国的大使馆啊，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这个大使馆里啊啊，我们从国际法，从美国中国的法律角度来讲啊，这个啊大使馆本身。啊，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啊，属于啊美国法律管辖，美国的土地。啊，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啊，属于中国法律管辖的。啊，所以说这个美国大使馆在中国就等于在中又在美。啊，中国的大使馆在美国也是在美又在什么中啊？因为使用的法律啊都是啊所在国的法律。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思考。好，然后我们就啊继续回到第四章。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讲以后必成的事啊，指示你。弟兄姊妹，这个地方最起码我们能够从这个经文得到一个教训是什么呢？越是地上有事儿，我们越是需要听到主的什么声音。说弟兄姊妹，啊，主有显明的旨意，主也有隐秘的旨意。这个显明的旨意，啊，就是人人都能够学习，人人都能够明白，啊，特别是指上帝的诫命和律法。啊，主隐秘的旨意，那是在世界历史中，啊，在这个社会生活中，啊，这些方面圣经中并没有一一什么显明。啊，当然圣经也记载了，也预言了一些历史事件。啊，但是在啊这些方面的啊，我们能不能听到主的声音？啊，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亚伯拉罕·坎伯尔啊，他是一个改革宗里面的先知性的人物。啊，当他应当是 啊，一九多少年？大概是十九世纪，啊，二十世纪左右啊，百年多前了，啊，就说绝对是在一战、二战之前，那时候美国还算不了什么啊，美国没法和法国相比，和德国、英国没法相比，啊，所以说美国目前这个地位是在一战、二战之后啊才会形成的，但是在此之前，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啊是算不了什么。但是那时候凯伯尔在这个啊普林斯顿啊讲课，他就说美国这个国家会入日之升，会被上帝什么来重用。我听到两个人啊，一个是托克维尔啊，你就写着，你就看那个托克维尔论美国啊 Democracy in America， 他就讲到美国这个国家被欧洲人侵看了，但是美国这个国家将来，美国这个宪法的模式、民主的模式会成为世界的什么潮流啊。这是托克维尔啊，差不多两百年前讲的啊。然后这个亚伯拉罕凯伯尔是个改革中的神学家啊，他一百年前就讲到美国的什么兴盛。所以说弟兄姊妹，那就是有没有人还有一些先知先觉的声音呢？也有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思考啊，我们不要高举啊现代人的所谓的先知先觉先见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明白，那光照历代大公教会、历代圣徒的圣灵，同样在光照什么我们啊。比如说，我们就看到啊，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啊，今天福音派教会，今天改革宗教会。那我们都知道，教会需要归正，教会需要不断的悔改。那么最起码我们说 prophetic voice 啊，先知性的声音，那是什么呢？那华人教会来说是什么呢？那我就敢讲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华人教会啊，应当越来越多的啊，上帝恩典，重视律法与福音的关系。第二个方面。那我们华人教会应当越来越多的重视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啊！如果我们不重视律法和福音的关系，那么我们对整个圣经纯正话语的规模，我们就没有一个框架性、整体性、宏观性的了解啊！如果我们不摆正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那这个教会只能够不断的被边缘化，国家只能够不断的多元化、相对化、世俗化、伊斯兰教化啊，红化、社会主义化，或者是绿化，或者是红化啊。绿化是指伊斯兰教了，红化是指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了。那么美国弟兄姊妹，我们说啊，一百年的时间，那美国会走向绿化吗？那美国会走向赤化吗？那美国会走向什么呢？那我们更多的祷告，更多的祈求啊，美国教会包括从我们自己开始，更多的认罪悔改啊，回归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啊！不光是传福音，还要讲律法啊！不光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啊！启示录第一章讲什么啊？耶稣基督是为世上君王元首。那美国不光是 in God we trust 啊，不光是信靠上帝啊，还要以耶稣基督什么为主啊？这些方面是非常什么重要的啊！我就是给大家啊讲到这一点啊，然后我们看第三点。我立刻被圣灵感动啊，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就看到宝座这个词啊开始出现啊。当然啊，在以上我们也讲到宝座神学啊，讲到上帝坐在宝座上啊，耶稣基督啊也与上帝一同坐在宝座上啊，讲到我们做基督徒也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宝座，一同执掌什么王权。另外我们讲到撒旦有没有宝座啊，撒旦也有宝座啊，那撒旦的座位啊是 strong of city， 撒旦的什么宝座，那宝座就代表权柄啊，那宝座就代表荣耀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思考啊。所以说你看到第四章第五章啊，为什么啊路德或者是一般福音派啊，有的时候他们不是很喜欢讲啊启示录的信息啊，加尔文也没有讲启示录的信息啊。然后我就问啊，瑞穆勒先生啊，加尔文神学院的著名的历史神学、清教徒神学的专家，我说这个 我们都问他，为什么加尔文没有讲启示录呢？是否加尔文不喜欢启示录呢？那瑞穆勒先生回答说，哎，不是不喜欢啊，加尔文是啊被主接走了啊，他没有来得及讲启示录啊，这是一个比较中道的啊回答。但是无论如何，你要知道路德不是很喜欢启示录啊，就路德说启示录，你看第四节第五节啊，怎么没有特别讲啊十字架呢？难道讲到耶稣基督说啊被杀之羔羊啊，也没有特别突出十字架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呢，那我们就是讲神学。啊，改革中神学更多是强调上帝的主权，啊，一般的自由派教会更多是强调人权。改革中神学更多是强调上帝的荣耀，啊，这个地方就讲到圣哉圣哉圣哉啊，荣耀尊贵权柄都归于上帝的，啊，我们这个啊这个人自由派的教会、松散化的教会就更多的讲人的权利、人的荣耀啊这个方面，啊，另外呢。啊，改革中神学就更多的强调啊，不光是上帝得荣耀啊，强调我们要一同做王，一同得荣耀，一同得胜啊。但是这个一般福音派教会就更多的强调，哎，我们没有权柄啊，权柄都给魔鬼了啊，这个世界就是一艘破船，我们都要失败，我们都要趁底啊，只有耶稣基督啊来才能够拯救教会啊。这是流行的什么啊信息啊，请大家思考。好，让我们来看。所以看那作者的好像比喻啊，比喻是一种石英啊，非常硬的一个石头啊，红宝石啊，大家知道买戒指红宝石啊，蓝宝石啊，绿宝石啊，宝石是指啊真的是特别漂亮啊，宝石是硬度高，而且宝石那个反光啊，那个晶莹那个纯净啊，是非常的什么美的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说形容上帝的时候，哇，上帝像比喻啊，上帝像红宝石啊，上帝像绿宝石啊，这是用指用人间最美的东西啊，最精纯的东西来比喻啊。但是不要把上帝当作啊这个宝石，是一个比喻的啊，代表主的荣美。然后讲到彩虹啊，底下我们还会讲到彩虹是，我们就想到上帝的列民和什么哎圣约。弟兄姊妹，你就看啊，在这个西方这个中世纪一些绘画画的一些圣徒啊，他们这个头上有个光圈，呵呵，是分别为圣啊，画上帝的宝座还有个彩虹啊，这些方面请大家注意和思考啊。但是啊，当讲到彩虹的时候，那我们一定会想到上帝啊，通过挪亚啊与人什么来立约啊。我们就看底下啊这几段经文啊。第一段经文我们就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啊第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啊。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因为一些时代论的解经啊，啊，认为此后我观看在天上有门开了，那他们就认为是这个啊，这个约翰就被提到天上被提啊。但是这个地方是否一定是指被提呢？还是指他的灵眼被打开？还是指描述在地上的敬拜在地如在天呢？啊，但是最起码我们就要看一下有关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啊，使徒保罗就讲到，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的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着的人什么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什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啊，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啊。这个地方啊，这个英文啊叫 rapture， 这个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指什么呢？啊，其实被提是指什么呢？在空中与主相遇是指主降临。我们被提与空中与主相遇这个词在希腊文中啊 啊，是指皇帝或者皇帝的钦差大臣啊，到一个城市中的时候啊，这个城市中的长官啊和他的民意代表应当出城半路什么相迎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指迎接主的到来啊，或者从世俗的角度来讲，迎接君王或者君王的钦差大臣的什么哎到来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指啊，说起来就是说我们要迎接主的什么哎降临到来啊，这地方是指这个背题啊，然后这个背题啊讲的啊就是说要有死人复活啊，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啊也会背题什么哎升天啊，这地方这个升天不是指信耶稣升天堂了。啊，这是指迎接主的降临。那迎接主的降临怎么办呢？不是和主一同升天了？我们知道迎接主的降临是把主和主的使者迎到什么城市里去，所以启示录讲的也是这样。啊，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的帐幕什么在人间啊？请大家快快翻一下，啊，因为这是决定大方向的。那个背题呢，讲的是基督徒的归宿啊，就是升天堂。啊，但是启示录讲的完全不是如此的，啊，请大家翻到在启示录的啊二十啊，应当是啊21章，21章我们就看到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啊，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啊，然后第四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啊，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啊，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小弟兄姊妹，我们读启示录，啊，我们明白世界历史的进程，啊，不管我们有些地方难以明白，啊，但是最起码我们要知道，信耶稣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升天堂，啊，世界历史最终的结局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什么而降，上帝的帐幕在人间。我们的不信，不是因为我们在地上。啊，如果说我们的不幸是因为我们在地上，在世界上，那么我们就离开这个地，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身体，我们就幸福了。不是，我们的不幸甚至我们的死亡都是由罪导致的。啊，所以说耶稣基督不是就把我们脱离世界，耶稣基督就这个世界脱离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恶，啊，让我们分别为圣，来重新成为大地的祝福，啊，重新成为他人的祝福，重新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所以我们一定要脚踏什么实地，一定要向耶稣基督祷告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哎天上。好，这个概念啊非常重要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就讲的啊上帝的显现，上帝的降临。那我们就看看有关的经文啊，你就看到以西结书啊第1章26节28节，就在他头上有头上的青苍之上有声音，啊，听到声音好像号角的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啊，这是指那个撒拉佛，啊，在他们头上，啊，青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宝座也不是启示录才有。所以为什么我给大家讲，我们不明白旧约圣经，我们就不能够明白新约圣经；我们不明白律法书，不明白先知书，我们就不能够明白启示录，啊，启示录是引经什么据典的。所以你看底下就讲的，仿佛蓝宝石，这个蓝宝石、红宝石也不是随便讲的，哎，圣经上早有的，在宝座形象以上，仿佛有人的形状，哎，仿佛有人的形状，啊，我见他从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啊，金睛形容上帝的精美，啊，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啊，又见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那个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希伯来书上讲到一句 God is consuming fire， 上帝是什么烈火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上帝就像圣诞老人一样啊，白胡子很可爱啊，谁也不伤心，谁也不得罪啊，天天背着大袜子给大家送礼物。但是圣诞上 God is the consuming fire， 啊，上帝是一个吞噬人的烈火啊，所以落到永生上帝手中真是什么哎，可怕的啊！而这个并不是新约圣经中才讲啊，旧约圣经中也有啊。你看第28节，那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么样？啊，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啊，这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 啊，周围有这个宝座的周围有彩虹，哎，这也是荣上帝的、啊、荣耀的形状。啊，又听见，所以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啊，使徒约翰也是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啊，这是以西结书第一章26节到28节。然后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啊19章的19节到25节，啊，这也讲到上帝的显现。啊，摩西说：“求你显出啊，在这个19章19节说，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哎，你就明白，使徒约翰讲好像号角的声音。摩西就说话，上帝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奈山上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山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啊，恐怕他们啊有多人死亡啊，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啊，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啊。”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奈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啊视为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和亚伦一同上来，啊，这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到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这弟兄姊妹，我们亲近上帝啊，两个方面：第一个，这不是小事情，啊，所以圣经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喜乐。”第二个方面。一个圣经中很重要的真理，人靠自己亚当之后不能来到上帝面前啊，所以你看伊甸园里有这个天使火箭，人不能够靠近，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亲近上帝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我们看到啊，出埃及记33章18节到23节，摩西说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弟兄姊妹，人能不能完全得见上帝的荣耀？给大家讲，不能啊，人不能够完全得见上帝的荣耀啊，人有的时候瞥见一点，瞥见一点啊，但是人不能够完全得见上帝的荣耀。人更多的见到的是什么呢？底下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惠。”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耶稣说：“你们看到了我。”就看到了父，因为耶稣基督是有父上帝本体的什么哎真相啊！我要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啊，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什么存活啊。耶和华说：“看呐啊，在我这里有个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啊。”这个磐石灵磐石啊，一表耶稣基督啊，我们要啊永恒的磐石，坚固的磐石。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啊，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能够得见我的面。什么意思呢？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人不能够完全的直接得见上帝的荣耀啊。第二个，人不能够完全了解上帝的本质啊，圣经讲没有人能够得见神的面，是指什么呢？没有人完全了解上帝。有的人说：“哎呀，我完全认识神。”你完全认识神，你就是神了，你比神还神了，这是不可能的，不要这样想。但是圣经又讲，我们将来就面对 face to face， 面对面的见上帝，面对面的见上帝。一个是我们面对面的见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他有啊上帝本体的什么真相啊。第二个方面啊，是指啊我们在基督里。啊，与上帝的什么哎亲近啊，这个方面是啊非常重要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啊，圣经讲的你们不能得见啊，你就得见我的背，那是指什么呢？啊，指向上帝的工作，第一啊，指向上帝的恩惠，第二，第三，指向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门徒们所见的，就是上帝的工作，特别是救赎之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神爱世人，神只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能够得见神的工作，我们能够得见神的救赎，我们能够得见耶稣基督啊，这是非常清晰的。好，然后我们再看啊，创世纪啊第九章 十二节到十七节啊，这个地方彩虹啊，时间有限，我就不给大家特别的讲啊，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红啊，啊是上帝立约的什么哎记号啊，然后十六节十七节就特别讲到红必显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现在我们讲圣约神学，我们就讲的比较窄啊，我们讲圣约神学只是讲上帝与人立约，对不住。上帝不光与人立约，上帝与活物什么立约啊，这个上帝与其他的动物啊，啊现在这个欧洲美国啊最发达的这个政治法律权利啊环保是什么 ?Animal rights, 是讲动物有没有权利。我们应当不应当尊重啊动物的权利啊，这个也值得思考。啊，就说我们不能够啊，我和上帝，人和上帝啊，我们就可以对动物、对森林滥财滥法，这个可以不可以？这不可以，啊，不管你赞同、理解不理解动物权利，最起码我们就知道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我们不能够做土匪，我们不能够做强盗，啊，我们不能够在上帝的花园中胡乱什么践踏。啊，我们要尊重上帝在花园中设立的什么秩序，要让这个花园合乎上帝的心意，真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然后这个啊，这个五彩缤纷啊，这是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好，然后我们看啊，中间这一段，啊，宝座的周围，这是前面讲的是宝座和坐宝座的，啊，这儿讲宝座的周围，啊，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啊，其上坐着24位长老，啊，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啊，这24位长老，啊，通常的解释都是啊，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和新约十二个什么使徒，啊，无论如何就代表旧新约教会，上帝所有的什么选民。当我们讲到冠冕的时候，啊，这个冠冕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基督徒没有冠冕，啊，因为我们今天基督徒没有约柜，没有律法，没有公义啊，你不愿意为公义打仗，啊，所以使徒保罗说啊，当打的仗我打了，当走的路我走了，啊，当守的道我守住了，啊，如果你不愿意为真理、为信仰，没有奉献的概念，啊，没有为义受苦的概念，啊，没有征战的概念，你光想信耶稣升天堂，不要说不得救，得救也是不得赏赐。啊，那像火力经过，圣经讲啊，得救啊，但是你做的是草木合界，什么意思呢？一生一世，啊，从来不奉献，从来不祷告，啊，从来不研经，啊，从来没有真正的是关心别人、关心教会、关心国家，啊，光想着信耶稣升天堂，那不，首先这样的人大多数是不能得救的，啊，没有爱主爱人的心怎么得救？没有得救的标记，啊，第二个呢，你得救的话。也想从火力什么哎经过啊，因为你一生所做的一切是草木合金啊，上帝经不住上帝烈火的什么考验啊，最后来到上帝面前啊，哪怕是因信诚义啊，也是有一些啊，也是受到在历史过程中也是受到上帝的啊责罚击打的。好，然后我们再看，所以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保罗就讲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说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的公义，但是要得赏得荣，啊，我们的分别为圣，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关系。说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啊，罗马书啊第三章。就是上帝啊，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行为来拯救我们。但是上帝审判我们的时候，审判世界的时候，啊，会不会啊看我们的行为呢？啊，当然要看我们的行为啊。啊，现在很多基督徒、很多教会我们不讲这一点啊，你就看到啊，第这个啊，第罗马书的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六节。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啊，所以有的人说啊，圣经不讲报应，哎，你不懂圣经，你不要乱讲啊。啊，然后讲到说， 然后接着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哎，不公不义啊，就以恼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什么作恶的人啊，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啊，所以这些方面啊，上帝在历史中的审判啊，上帝在这个勇士中的审判啊，都是啊，行为都是啊重要的啊，所以我们既要因信称义啊，但是信心没有行为也是什么哎死的啊，所以这个方面啊，你看到耶稣举比，耶稣都说啊，将来啊，我病了你来看我，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赤身露体啊，你给我衣服穿。那这个人就说，哎呀主啊，你是上帝，你说我们什么时候给你吃给你喝给你穿，到医院去看你啊。那耶稣啊，借着这个比喻就说，这些事情你做的我弟兄中间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做的什么我身上了。这是耶稣在这个啊，这是耶稣，你就翻到我们在看这个啊马太福音啊，因为这些教训啊，我们不知不觉啊，很多人就啊不讲了啊，但是我们要回到圣经中啊，整全的教训啊，你就看到啊，是在27章的啊，应当是哪一章？我们看一下，嗯，啊，在25章。啊，25章的第31节到46节啊，大家回去看啊，这就特别强调啊，我实在，你看第40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啊，所以说就像啊，我有一次那个啊，在宣教中啊，也是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也看顾啊，有一次在香港。啊，一个牧师就请我，哎，说王牧师，啊，给你一杯凉水喝。其实当时请我吃饭，他说给你一杯凉水喝，那就是他就想到耶稣的教训啊。那我们传道人了，弟兄姊妹了，有没有给别人一杯水喝？啊，就像有一次我去探访啊，中长老我们去探访，啊，到一个弟兄家里，啊，这个弟兄就很悲观、很难过的就说，哎呦。谢谢王牧师，谢谢长老来探望我们。为什么呢？他说我们搬到新家里，我们这个客厅，我们这个沙发客厅从来没有坐过人儿，就是从来没有客人来过。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买房子，你买沙发，从来没有请过朋友，从来没有照顾过别人。那你说这个房子这个沙发有什么意思啊？那这个弟兄就讲，我这个沙发买了2-3年了，从来没有做过客人。哎呀，这很遗憾啊。所以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好行为啊，也是非常什么哎重要的。好，我们再看。啊，然后第6节讲的，有闪电，有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啊，代表上帝正在对世上邪恶之人发出他的什么哎审判啊，底下会啊讲到这个啊七印了。啊，有关的审判之类的啊，然后底下又讲，又有7盏火灯啊，在宝座前点着，啊，这7灯就是上帝的7灵啊，7我们就知道代表完全，啊，圣灵是完整的、完美的，啊，所以说在旧约中啊、新约中都讲到，啊，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啊，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啊，然后在启示录第5章第6节也讲到，啊，这个。啊，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啊，有7角7眼啊，就是神的什么哎7灵啊，逢差遣往铺天下去啊，这个方面我们再细讲啊。但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这个启示录中啊讲到父上帝啊，讲到被杀的羔羊啊，讲到7灵啊，是关于圣父、圣子、圣灵啊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好，我们再看宝座前有一个玻璃海。啊，如同水镜啊，就是根据啊这个注释，我们就看到啊，此处24位长老的宝座，并不是紧靠着上帝的宝座，中间好像隔着一个透明的玻璃海，这就代表上帝之间的超越性啊。所以说，就像昨天晚上啊，这个读经读典 我给这个弟兄会推荐到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著名的神学家、呼叫学家 Cornelius Van Til 翻译成中文范泰尔，范泰尔在讲课的时候啊，著名的讲的很著名，黑板上总是画两个圈，一个是大圈，一个是小圈，这个大圈和小圈之间总是有个距离啊，大圈代表上帝，小圈代表人。他就说这个基督教神学正统神学核心就是上帝是上帝，人是什么？人，上帝在天上，我们在地上，千千万万不要僭越，不要把人当成上帝，把人变成上帝，把人与上帝什么融合？人与上帝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不可混合的本体性的什么界限啊？这是正统神学的重要的讲解的啊。然后第指向啊，当然知道是活物啊，指向上帝特别的仆人。弟兄姊妹，在讲到是活物的时候啊，这个是活物到底是什么？是人还是指天使？我们讲不清楚我们也没法讲清楚啊，圣经中也没有给我们特别讲清楚啊。所以这个麦蒙尼德，这是犹太教的著名的拉比他说讲解圣经的时候有两论是奥秘的，我们不宜追究太细。哪两论呢？一论是创造论，上帝一二三四五六创造，上帝怎么从无中创造出万有，很多方面我们没法一一细究。第二个方面它叫神车论 The chariot of God。 神车论是什么？还搭着神的车宝座，宝座这个是在车上，这个拉车的是什么？是活物。这个是活物又像狮子、牛犊、人、飞鹰这个是我们能看见多少就看见多少，圣经中启示多少就启示多少，我们不宜过多的什么追究但是我们从这个隐身的含义来看，神的仆人敬拜上帝的最起码我们要像狮子一样勇敢有尊严像公牛一般要勤劳，要像苍蝇一般迅捷人呢还是要有人一样的智慧这是隐身的含义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请大家看。好，我们就看到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一章的4-24节我们就不特别读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地方就讲的神车论讲的神的车辇、神的宝座四个活物这都是有出处的不能够随便乱讲的你就看到这个以西结书第一章的4-24节底下讲的非常这个复杂。第10节，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然后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什么鹰的脸这是所以说使徒约翰用这个人的脸、牛的脸、鹰的脸、狮子的脸，这不是随便讲的，这是有出处有来源的然后底下我们再看各展开两个翅膀对接然后你就底下看的复杂之处是什么呢第16节我就给大家讲一点这复杂。16节，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长鱼，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中国人讲集中计，圣经我讲最隐秘的轮中轮，轮子中还套着轮子，那怎么想？那现在你就知道那个轴承，我这个方面不是专家，但是我们知道轴承里边还有小轴承，一圈两圈你就看到那个表大轮子里边带着什么小轮子，就是机械的方面，机械最发达的就是轮中轮，轮中还有什么轮子这个方面我不是专家了，大家这个接下来我马上就停了，大家补充一下。但是无论如何，我想这一点还是有把握的。轮中套轮，这是机械方面最发达的但是我们也不足以明白，哇，怎么在天上还轮中套着什么轮这个方面，请大家我们保持一种这个奥秘性了。好，底下我们就快快再看最后一段几分钟我们就稍稍超一点。好，我们底下看天上的赞美。 啊，天上的赞美就我们看到他们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所以我们赞美上帝啊，首先不要先赞美上帝的救赎，甚至首先也不要赞美上帝的创造，赞美谁啊？主啊，你是上帝，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你是我们的上帝啊，唯独你是上帝，是永活的上帝。我们赞美上帝本身，主啊，你是圣洁，主你是公义，主你是良善，主你是慈爱，啊，主在你所行的无不诚意啊，主你是守约是慈爱的啊。当然，我们这样讲的就和世界有点关系了，但是对上帝最重要的赞美就是上帝，你是上帝，啊，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如果我们对这一点缺乏认识，如果我们对这一点缺乏赞美，那你就是赞美的上帝的工作。赞美上帝给你的好处，如果上帝的工作没有给你带来好处，你就不赞美了，那都是其实的。要为上帝，是上帝而赞美上帝，这是最重要的，赞美上帝。好，底下我们来看啊，24位长老就夫妇站在宝座前的前面啊，崇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啊，他们大有尊荣啊，但他们绝不会居功自傲，而是把自己的冠冕交托在上帝的宝座什么前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啊，教会中最美丽的，哎，不管是总统还是议员还是法官牧师长老，我们来到教会一同敬拜上帝啊，一同举手啊，一同闭眼睛祷告啊，甚至有的时候一同跪下，哎，这都是把我们的，哎，不管我们有世上有何等的荣耀，上帝给我们何等的冠冕，都放在上帝的什么宝座前，放下你的宝座，放下你的这个冠冕，放下你的身段啊，在主的面前，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今天我就啊有个亮光，在敬拜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敬拜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为上帝不偏待人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好啊，然后你看到他们第二段赞美就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全名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被造什么而有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我们赞美上帝的第二个方面，从上帝的创造之功开始。接下来我们看到啊，是赞美上帝的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什么之功。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些啊，最起码我们啊大家明白，哎，宝座代表什么啊，冠冕代表什么啊，为何天上的众长老啊，当然首先啊赞美上帝本身啊，然后首先赞美创造什么之功啊，而不是啊，所以我们赞美上帝也是有次序的，先赞美上帝本身，赞美上帝的创造之功，赞美上帝的救赎之功，哎，这是赞美和敬拜的什么次序。好啊，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时间稍微超一点啊，我们再留啊5分钟的时间啊，看看大家啊有什么补充啊讨论要分享的，好吧，谢谢。
牧师啊，
你好，你好，你讲了，
对呀，我觉得今天有一句话需要再解释一下哈。
对对，
这个福音，你说福音派说权柄给了魔鬼，所以世界成了破产哈，这个话好像它稍微重了一点啊，因为如果福音派呢说权柄是给了魔鬼的话，就等于是否认了天上地下的权柄都给了主，那么福音派整个就变成异端了。所以呢，可能要表达一下意思，你的意思是说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坏的，不能说权柄是给了魔鬼了，我想这个话很重哎。
就说袁玉章的这个提醒和补充非常重要啊，我给大家讲的时候是有一点这个简化或者甚至有点简单化的。其实福音派他解释呢啊，他人家也不能够，也有很多神学家嘛啊，不能够是随便解释的。他们解释的时候就是整个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什么脚下。啊，整个世界都伏在恶者的那脚下。但是有的时候他们就解释成啊，天上的权柄啊， 赐给上帝了。地下的权柄啊，好像就魔鬼掌权，人心不古啊，世风日下啊，因为啊，世界整个世界伏在那恶者的什么脚下，所以他们也有一定的依据。但是我相信正确的解释圣经呢，啊，整个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脚下，啊，不是指 creation， 不是指受造界本身。为什么呢？因为主天仍在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仍在传扬上帝的手段，啊，上帝仍然掌管什么万有。那这个世界伏在恶者的脚下是指什么呢？这个地方更多是指世人，就说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不愿做上帝的奴仆，不愿做义的器皿，那你就不知不觉就成了这个罪的器皿，也就成了撒旦的奴仆，撒旦的什么才艺啊。如果我们不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那不知不觉就像亚当夏娃一样啊，虽然他们没有说听魔鬼的啊，魔鬼也没有让亚当夏娃说听我的，但是不知不觉当亚当夏娃自己做主的时候，就按照魔鬼的话什么去做了啊。所以说福音派在解释这节经文的时候啊也是有经文的啊，但是我相信呢就说这个福音派啊，总体来讲就是福音派也是很难界定啊。比如说这个大而言之啊，我们改革宗长老会啊也是属于 evangelical 的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啊，我们也属于 evangelical and fundamental 啊，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又是 reform 的啊。总体来讲啊，我们是有分有合啊。但是当啊袁宇长老提醒说啊，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啊福音派就认为啊这个地上的权柄都赐给魔鬼了啊，世界就是破船啊，我想确确实实需要啊更详尽的解释啊讲解，好吧？嗯，
谢谢。
好，嗯，
也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讲？就是说，这个福音派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吧，有这样的讲法。
是，
我们恐怕也不能把所有福音派都这么讲。
对。就说这个肖廷长老这个界定很好，就是我们要特程判断，不是全程判断。有的福音派人士，不是所有的福音派人士，那所有的福音派人士，大而言之，把我们自己改革宗也改进去了。所以说，很多福音派的朋友，啊，很多福音派的牧师啊，这样讲，这是有道理的，好吧？谢谢肖廷长老这个补充，这是一个特称判断，不是一个全称，全称肯定往往都有问题的。所以我的这个老师这个瑞穆勒就讲他说所有的概括常常都是错误的。你说天下乌鸦一般黑，那你什么时候见过天下所有的乌鸦了？但是这个方面就是大家要慎重，好吧？谢谢。那我想起这句话来了，大家英文中也很有意思。他说 ，generalization is generally wrong。generalization 我们就知道，哎呀，总和啊，抽象啊，总结。说 generalization is generally wrong。他说这个总结一般的都是错了。我们要小心。好，谢谢。嗯。好，今天我们差不多一晃也11:20了啊，我们就请那个。